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让我们来看约翰三书一章二节。这本来要放在最后，但神的灵催促我，让你们先注意这里。约翰三书一章二节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著名的经文，尤其是相信医治与兴盛的人，因为医治与兴盛这个字，健康和兴盛出现在这节经文中。记住这一点啊！现在的约翰老了，已经很成熟，过了很多年，他明白神的心。其实他是最靠近耶稣心的人，他明白乌灵与土明，因为他靠在大祭司的胸口，他明白神的奥秘。这些年来他为信徒祷告最看重的是什么？他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这就是你和我，我愿你凡事兴盛。另一个译本说，我祷告求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兴盛。英文新钦定本说，你凡事兴盛，但其实他说，我祷告求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兴盛。对那些反对兴盛的人，他们只需要看这里，兴盛不是指属灵上的，因为他最后提到属灵方面，如同你的灵魂兴盛，那在最后，这里讲的是物质上的兴盛。神要我们为彼此祷告，你们兴盛，并且不仅兴盛，而且健康，身体健康，正如你的现在是属灵的部分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兴盛在希腊文是动词，现在被动不定式。好，现在是现在式，在某些语言时态不同，用法不同，它正在跑，现在式，明白吗？现在式，被动式。什么是被动式？意思是，比方说，最常用来说明主动和被动时态，最佳方式是主动时态。男孩急求，主动男孩急求。好，被动，男孩被求急重。换句话说，一是主动的男孩执行动作，被动是男孩接收到行动，你明白吗？你明白的很简单。好，主动被动，请看这里，兴盛是现在被动不定式，被动，为什么是被动？换句话说，你可能甚至不相信，却仍是兴盛的，是被动的，你只是领受。但是讲到健康，身体健康是现在主动不定式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伸出手，如果不参与其中，那么你可以兴盛，但却生病。我只是在读圣经，朋友们，你懂我所说的吗？这不是我今天的信息。好，我的信息是，看这里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现在说到灵魂兴盛，他告诉你，我希望你兴盛和健康，如同你的灵魂兴盛。所以那些担心兴盛会毁坏人的，圣经在箴言说，兴盛摧毁愚人，明白吗？如果兴盛毁了你，你就是愚昧人。是圣经说的，不是我，你明白吗？好，但这里有一个重点，神说，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当你的灵魂兴盛，你的兴盛就成了仆人，为了基督的呼召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大家 Amen 吗？你的健康也不只是为自己 Amen， 是为了服侍主。你的灵魂是兴盛的，你明白吗？下一个问题，你的灵魂如何兴盛？当然你明白，你问任何基督徒，他们会给正确的答案，爱神，还有要读圣经，每天祷告 Amen。 还有各位，这些答案不会出错，对吗？但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，你想看吗？不管怎样都要看。我们一起来看前后文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，重点是诚心真理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。然后来看其中所包含的，非常惊人，围绕着真理，就是真理真理真理。第二节之后是第三节，第三节说，我就甚喜乐，就在他说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，因为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 我就甚喜乐。行在此是现在主动式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按真理而行，换句话说，按真理而行让你处在一个状态，被动的领受兴盛。 Amen。 因为你的灵魂是兴盛的，因为你行在真理中。当你如此活，你说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，然后你就在健康里。 Amen。 你明白吗，各位？好，所以一切都与行在真理中有关。第四节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这里也该标注，一切都关于真理。第一节关于真理，第二节是暗示，虽然没有明讲。第三节是关于真理，行在真理中。第四节也是行在真理中。什么是行在真理中？是行在福音的真理中。记得吗？律法本是借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真理与恩典一起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颁布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在这一边，恩典和真理在一起，律法是单独的。如果要一致，应该这样说，律法和真理本是借着摩西颁布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但这边没有真理。当耶稣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说话时，他告诉他们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但法利赛人他们熟悉律法，很显然他不是在讲律法，因为他们早已熟知律法。他说的是他们不认识的真理，他告诉他们，你们必晓得真理。他告诉那些从小就沉浸于律法的人，他们熟读妥拉，摩西五经背得滚瓜烂熟，都背下来了。在这里主告诉他们，你应该晓得真理。有些人试着把律法当作真理，曾经是出于神，在某一段时间，当基督来时他就过时了。你明白吗，各位？有一次在初代教会，情况是使徒彼得和外邦人信徒一起吃喝，他们欢庆吃喝。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是吃犹太食物，没有记录，但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，然后他听到耶路撒冷总部，耶路撒冷教会，在当时他们仍然坚守着律法，他们差派一些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就离开外邦基督徒，独自一人，要显示他有分别为圣。当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保罗在场，当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保罗当面斥责彼得，这是保罗对彼得说的，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。保罗说，我看到他们，彼得和其他一些人，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基督徒分开，这是不一致的，我们不该再有分别了。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他斥责彼得。下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如何称义？接下来的两节，十六节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凡有血气的意思是，任何中国人，任何白种人，任何印度人，属血气的都无荣耀。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，你明白吗？还记得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吗？有一次，一个法利赛人来到耶稣身边，夫子告诉我们，哪一条是首先和最大的诫命？耶稣马上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然而没人能守这个诫命，这就是为什么靠律法无人能称义。但是你想那样爱神吗？是。第二个，耶稣说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你们都想要吗？当然我们都想要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都想要热切的全心的爱神，我们都想彼此相爱。 Amen。 这显示我们重生了，但是试着遵行律法， 不会产生圣洁。那么我们在世上如何完成耶稣所说的首先和最大的诫命？借着律法你会知罪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你行律法称义。我们如何从这里到那里？有人说就直接一点，尽量守法，尽力而为。我要和大家分享如何做到 Amen， 预备好吗？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七节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。在他里面我们得着救赎，不仅救赎，我们还有罪得赦免。照他丰盛的恩典，圣经说我们有这个字，你可能会说啊，你有吗？是我有。你有吗？是我有。可能是被动的，但想看看这里这个字，希腊文的动词 OK， 在它里面我们有现在主动式，主动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坚定持有，不让任何人抢走。我们有罪得赦免。 Amen。 刚才我出来时你对我有不好的想法，弟兄，你的罪得赦免。 Amen。 你拥有，你有罪得赦免。 Amen。 好好，我明白你的恐惧。如果你告诉大家他们的罪得赦免，而且他们会坚定拥有罪得赦免，这不会导致放纵的生活吗？不要着急，我会讲到。首先让我们来看这个，我们有的原文是 I call。 好， I call 是被动还是主动的？好，一起来看。现在主动是说主动，换句话说不是这样，我希望我有。不，你就是有，要真正握住我有罪得赦免。你被赦免多少？照他丰盛的恩典，在宇宙中展开神的丰盛，你无法看见尽头，完全没办法。这就是你被赦免的程度。这个照，希腊原文卡塔，照他丰盛的恩典。但是神怎么能就这样赦免人呢？他不是就这样赦免人，是有代价的。代价是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。救赎的原文是 apolutrasis， 意思是救赎，因为支付了赎金而获得自由。付了赎金，之所以有自由，免受惩罚、诅咒、死亡、疾病，还有一切律法的诅咒，完全免于这些，因为赎金已被支付，是有赎金的。我明白有很多人，你的正义感就像，神怎么可以就这样赦免人呢？他不是就这样赦免，他必须按着公义。耶稣的血流下，现在给神这样的权利，你想满足你的正义感，是那边的那个家伙，那边的这个家伙，今日讲道的和听者都应该死。但是看看耶稣，那是我们的死，你不能认为他的死就是他的死。不，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。所以让这种正义感因耶稣满足，让每个愿望，一切的困扰，让一切回到十字架。阿们，各位，我们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放在一边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显然那些经文不是给基督徒的，因为基督徒有，主动拥有。现在是主动拥有。他们有什么？救赎，透过他的宝血赎金。他们有罪得赦免。他们不是试着透过认罪或透过替代或任何工作，取决于宗派，他们不是努力得到赦免，是已经有了。神在告诉你紧紧抓住，因为有个字有 echo 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拥有，抓紧，握在手里，握紧，拥有，抓紧，拥有你的财产，紧紧抓住。人们会试着说服你放弃，我告诉你，魔鬼会用很多人说服你不要相信。你确定吗？你怎么能说你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了？你是说昨天今天永远都得赦免了？是。然后本能的肉体进来了， 肉体的论点认为，难道不会导致人们开始放纵的过生活吗？明白吗？这给我们带来下一个问题，所以我说别着急，专心听。好，来看下一个。顺便说一下，我需要告诉你，第二章，看约翰一书二章，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在第一章之后，在第九节，你看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。好，如果一章九节指的是基督徒，然后你有第二章提到基督徒，有问题了。我先读一下二章十二节，我写信给你小子们呐，或亲爱的孩子，在原文中，亲爱的孩子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这里的动词赦免，这里的动词是被动完成式，我们只是领受。知道什么是完成的吗？完成是什么意思？一次到位，不能重复，就是目前的结果。我们仍然被赦免，我们已被赦免，我们仍然被赦免，这是被动的。换句话说，认自己的罪是主动的，你必须承认，这个不是，是被动的，你是被赦免的，没有不被赦免的基督徒。还有，回到以弗所书一章，以弗所书一章，罪的赦免，这里的罪这个字是 paraptoma， 这个 paraptoma 有一个相同的经文在哥罗西书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，那里是 hamartia， 两者意思都是罪，在这里偏向是过犯，明白吗？我提这点是因为在马太福音六章，耶稣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看见了吗？这段以前让我非常害怕。首先让我告诉你，有人说屏幕师这边说你的天父，让我告诉你，各位仔细听，耶稣在死前说这些话，那时没人得救，人如何得救？他还没有流出宝血，有门徒，有追随者，有群众，没一个得救，他还没死，你明白吗？只有对犹太百姓，耶稣才能说你的天父。许多人认为只有基督徒可以说我们的天父，没错，但犹太人是唯一的，在旧约里的唯一可以称呼神我的父亲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说，你的天父喂养他们，你的天父，他与犹太人说话，尚未得救，还没重生，他还没死，他的血还没流出，他告诉他们你的天父。但仔细听这个区别，主要的区别，在旧约中犹太人是神的孩子，但希腊文是 nepios， 什么意思？婴孩，婴儿。但是一旦你拥抱恩典的福音，并透过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孩子，你现在是 huios， 意思是完全长大成熟的儿子。你不把法拉利给一个 nepios，你不会把车给婴儿，你会把车给 wheels， 明白吗？好，犹太教仔细听，是 nepios 阶段。这就是为何希伯来书六章说让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明白吗？所以他告诉他们，对犹太人他说，你们不饶恕人，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过犯这个字是 paraptoma，paraptoma， 同样的，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所有的 paraptoma 都被赦免，这里说除非你饶恕，否则你的 paraptoma 不会被饶恕。很明显，互相矛盾，听着没有矛盾，没有矛盾，一个在十字架前，一个在十字架后。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四章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里饶恕是不定过去时态，一次到位，在基督里神饶恕了你，神饶恕你，注意，我们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。十字架之前饶恕人是未得饶恕，十字架后彼此饶恕是因为神在基督里已饶恕。这里饶恕是一次且永远，不定过去时态，大家明白吗？因为缺少这样的信息， 便无基础彼此饶恕。我们说要饶恕，否则会受苦，这不是不是饶恕正确的基础。正确的基础是告诉大家他们已得着饶恕。明白吗？对神的爱，如何能有对神的爱？还记得犯奸淫女人的故事，应该是妓女，她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中，她邀请耶稣来晚餐。耶稣坐下，这女人拿了一瓶香膏前来，不久前我才讲过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来看两节经文，更细的来探讨一下。耶稣说，因为法利赛人说，若耶稣如此的圣洁，应该会知道这女人的来历，又抹香膏又流泪。耶稣说，因为法利赛人说，若耶稣如此的圣洁，应该会知道这女人的来历，又抹香膏又流泪。耶稣看着西门，耶稣问西门，西门，其实我们应该从41节开始，耶稣说，有两个人，欠债的，欠债主钱，一个欠500罗马币，一个欠50罗马币，500罗马币，一罗马币是一天工资，500罗马币是一年半的工资，就是欠这么多钱，欠50罗马币的大约是一个半月工资，一个欠了一年半，另一个一个半月，就看你的收入有多少，每月工资。一个欠500罗马币，一个欠50罗马币，耶稣说这两个人欠钱，当他们无法偿还时，债主就开恩，这个说法很美，就是白白的，就像乳香，那香气白白散发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耶稣说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，开恩免了他们的债。现在我要大家读钦定版的圣经，钦定版圣经说得很美，是这样的，耶稣说，这两个人哪一个最爱他呢？哪个会最爱他？希腊原文说最，最是什么意思？圣经词典讲的简单，你能够记住，在质与量上都更好。哪一个会爱他？哪一个会爱他？在量上更多，很多的爱，也有更好的品质。问题是，这两个人，哪一个最爱他呢？这是钦定版圣经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最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钦定版圣经说，得最多恩典的人会最爱他。到底耶稣问了什么问题？哪一个最爱他呢？这不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吗？当神赦免罪人，哪一个罪人，哪一个罪人，凡听见我声音的，或是透过电视收看的，或是听 CD 的，哪一个神的儿女会最爱神？明白吗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，钦定版圣经，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罪这个字，希腊文 plio，意思是更好的品质，更大的量，谁对神的爱会是更多的，而且更好的。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，就是神对此人的赦免在质量上是最多且最好的。两者息息相关，看到了吗？那知道自己被赦免最多的，就最爱神。各位，要传讲牧师、领袖、传道人，要传讲赦罪的道，要大家拥有自己的产业，活在继承的产业中，不会让人少爱神，也不会导致放荡的生活，反而让那些知道自己得赦的，得最多赦免，将会最爱神。对神的爱会更好，而且会更多。哇，为什么人没那么爱神？ 为什么没有热切地爱上神？因为信息没写明。我们已得赦免。是是是，我们给大家的是一个可以跳过去的圈圈。我们说，除非你认罪，除非去和好。结果大家都很累了，不想再跳这些圈圈。大家都很累，因为他们不是。好，我知道是海豹，我知道。我觉得叫声你就明白了。现在要讲最后一个故事，然后结束，准备好了吗？马太福音18章21节，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！”可以想象彼得非常得意：“主啊！”也许他刚刚原谅了腓力。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”然后看一眼腓力，他可能已经原谅他7次，3年来7次。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耶稣说：“不是7次，是70个7次。”不要再算了。70个7次代表无限次。明白圣经数字学的人就知道，因为神是7，是完美的数字，意思是完美中的完美。不要停止饶恕。还有，想要结婚，这是该懂的真理，一定会发生。不要再这样咯，结果一定再发生。明白吗？婚姻是一系列的彼此饶恕。我告诉你，各位，今天是口臭，明天臭味从别处传出，各位要不断饶恕。有些正在交往的，他们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们不会像那样，对吗？”我不会做让你不开心的事。然后另一个说：“对啊，爱就是不需要说抱歉。”太天真了啦。好，所以耶稣说了，耶稣分享一个比喻，23节，天国好像一个王，我们就要结束了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要和他仆人算账。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多少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”真是错得离谱，听到他说的话吗？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他真的相信能够还清？你哪可能表现够好让神称你为义？这人就是这么说，给我点时间，我就会做到。错误的相信，看主怎么做。充满恩慈，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。这主人是谁？我们的天父。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，上千万负债被免了，就这样，砰，消失了。他被赦免吗？告诉我，他被赦免了吗？是。下一节，别忘了，耶稣在分享这故事，那仆人出来遇见，立刻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不是几千两，只是几十两，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：“你把所欠的还我。”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他也是这样说，这样求的，对吗？他等不及，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得赦免之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在他脑中，每个基督徒都得赦免，为什么有些就无法饶恕别人？就算他们被饶恕了，他们没拥有，没有享受，也没常常提到，他们没分享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犯罪的时候自己都看不见。对我，对你们来说，我们犯罪有时他们跟我说过， 我们饶恕的见证在信主之后更加美好。我们知道自己得饶恕，我们感谢神时时饶恕我们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们不完美。我曾经以为年纪越大就会越好，但年纪越大却越是糟糕。我还没达到，但是奉耶稣的名会达到。我要像加勒一样，85岁仍健壮，说给我那座山。你看他在想什么？在这之前主人原谅他了，他却没听到。有些人就像这样坐在下面，台上已经宣告，他们都没听见。他们得饶恕吗？是。他们很享受吗？没。有些人，有许多人，你说你上千万的债务白白被免除，你会说哈利路亚，一秒就被割手，哈利路亚。我想你会赞美耶稣的名， Amen。 我可以请你吃饭或是喝饮料吗？你一定会想请客的，立刻你会去祝福别人。我知道你会这么做，你会想要分享，这就是传福音。你会说，你看我上千万的债务被免除，你会毫不费力传讲福音。但是呢，他脑中想，其实我做得到，一直以来他都没在听主人说的，其实我能付清。有个家伙欠我几千块。清醒点，你欠上千万，就算这个人还钱了，你还是还不了。你不懂了，有人欠我钱。主人一放我走，我就要去讨债。圣经说他立刻去找人，掐着对方脖子，立刻还。那人还不了，就丢进牢里。一起看31节，别忘了是耶稣在分享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却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”34节，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感谢神，在这部分我们从故事中学到耶稣分享的一切，我们都有所获得。就算是十字架之前的故事，我们的罪都得赦免。我们从故事中学到耶稣分享的一切，我们都有所获得。就算是十字架之前的故事，我们的罪都得赦免。拥有它，享受它， Amen。 你现在觉得屏幕声很讨厌，享受神的饶恕，我也原谅你， Amen。 好。各位，重点是我们回答了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，他们看见人不够爱神，所以生活放荡。他们看见苦读的问题，还有不合一等等，但他们处理的方式错了。为什么呢？最后我要告诉你，好吗？一定要说，然后结束。好，回到耶稣分享的比喻上，路加福音第七章，其中谁最爱神，最爱他？答案是什么？被饶恕最多的。最后我要说，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我想说的是，领袖需要能正确判断。我们看见人更蒙福，看见人更圣洁，超越我们。我们看他们看到的是神同在，神同在围绕他们，是真基督徒。我们怎么想？他们很自律，判断错误了。他们之所以更爱神，是因为知道被饶恕很多，那才是正确判断。在基督肢体里说，看到那人了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还有那间教会为什么这么好？他们很自律，所以才会判断错误。这个人，法利赛人，耶稣说判断正确。那些最爱神的，就是知道自己被原谅最多。这是正确的判断，是每个服事者、牧师、领袖、宣教士都该有的。 都要有，我们缺乏判断力，我们判断错误。我们以为人之所以不爱神，大家彼此不相爱，是因为人的心刚硬，因为充满罪性，或者说一点也不节制，就是懒惰，都是因为灵恩运动，灵恩派说都是因为福音派的缘故，彼此责怪。但答案就在这儿，我们判断错误，这是属灵征战，都是魔鬼。魔鬼躲在墙角偷偷流泪说，大家都怪我，就躲在那边。我们更多属灵征战，更多属灵征战。我们判断错误，人之所以不爱神，为何教会中缺乏对神的爱，对彼此的爱？我们判断错误。弟兄姐妹，回到最纯正的、最纯正的开头。耶稣看着西门说，其实耶稣的故事帮了西门，不是西门有智慧，他的故事如此简单，立刻得到结论。谁会最爱神？西门说，我想是那个被饶恕最多的。希腊文只有两个字 atras klinon， 断的不错，断的不错。在场各位请低下头闭上眼睛，你蒙福了吗？哎妹，你今天如何？是否只想到自己今天又犯了哪些错误，而不是看见罪都得赦免？是这样吗？各位，魔鬼是不是一直提醒你哪里又做不好？魔鬼是不是一直提醒你你没有做到的事？不是好丈夫，不是好父亲。魔鬼是不是说身为母亲你不够好？魔鬼是不是说你不是好基督徒？你身为妻子，身为领袖，其他人不知道，但你知道你有哪些挣扎，面对哪些试探，你以为有一天会消失，但却越来越强烈了。魔鬼一直说你是伪君子，也许领袖会说，当领袖会有帮助，我会有特别的恩膏，能胜过这些试探，但却每况愈下。朋友们，别再看你自己，不要听仇敌说，那控告者。回到福音上，神早就认识我们，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，他知道肉体终究是肉体，永远不会改变，肉体出不了好东西。台上讲的，台下听的都一样。神给了我们答案，他差派爱子，需要有人付代价。我们心中呼喊着，有人要付代价。正是因为追求公正的心，有时候我们伤害自己，自己付代价，要太太付代价，要孩子付代价。有些时候这些发生，我们没意识到，我们对自己太严厉，所以也对他人严厉。哈利路亚，因着宝血，我们在他里面得救赎，罪也得赦免，罪已经得赦免，按着他丰盛的恩典。昨天我突然发现，我看着我的儿子才14个月大，我说，宝贝，走向爸爸，过来。他向我爬过来，带着笑容，他爬向我这儿。我跟太太说，连婴儿都能明白的一个字，就是来。而耶稣说，到我这儿来，不需要很聪明，不需要明白圣经，不需要明白希腊文，到我这儿来，来，到这儿，去谁那儿很重要， 耶稣说，到这儿来，我要使你安息。再多钱都买不到安息，耶稣当礼物送给你。愿意到他那儿吗？请大家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所有收看的朋友，若这是你，你说，屏幕师，我要这份礼物，就是罪得赦免。我知道是透过耶稣宝血，他的血就是赎金。我知道，牧师，其他都不能救我，也无法清除我的罪，只有耶稣宝血。牧师为我祷告，若这是你，你想得救，做神的儿女，得到这一份礼物，罪得到赦免，在离世之后立刻进入天堂。当你还在世上时，耶稣应许丰盛的生命。若这是你，请跟我一起从心里祷告。我分享的一切会进入你生命，请跟我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耶稣基督，神的爱子，你所爱的，你为了我差派爱子，因为你爱我，我是罪人，应当受死，你差派耶稣来代替我，为我的罪死，你叫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，直到永远。感谢你，天父，我的罪都得赦免。我在耶稣里备受恩宠，奉耶稣的名 ，Amen, Amen, Amen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！请各位起立，准备领受祝福吗？记得你是蒙饶恕的，神的祝福都属于你，全都是你的 ，Amen。享受它，得着你的产业。好吗？有些祝福是积极的，要来宣告，是我的，健康是我的。我们一起说，健康是我的，因耶稣的鞭伤，我已得医治。Amen。你看，这是有差别的。也许神要我有吧，如果神想要，他就会给我，这不是主动，拥有他。Amen。准备好拥有产业吗？在这一周，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有亚伯拉罕的福。有生命记28章的福，主要亲自保护你，他亲自保护是稳固的。主保守你和你所爱的，在这一周远离所有传染病，远离所有感染，远离伤害、危险和意外，远离所有黑暗势力，远离恶者的权势，都因耶稣宝血，这代价买赎你的保护。主的脸必光照每个听见我声音的家庭，赐你恩宠，赐你美好的恩惠，丰盛的祝福。不管去哪里，必有恩惠随着你，丰丰富富跟随。大家会看着你，跟随你，因为神的恩宠在你身上。主要看着每一个人，看着你们每一个，赐给你和你所爱的他美好的 shalom 健康、健全和平安，奉耶稣的名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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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。 神祝福大家，下礼拜见。